今天要教我们的题目是重于收。我们刚才读了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七节到第十节，我们今天的正道的内容就是包含这几节圣经里面，重和收，重什么收什么，这是一句很普通的话，即使是还没有信主的人，他们也都能够承认。不是说有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就是说你种的是善，收的也必是善；种的是恶，收的也是恶。那么这个也是在我们人生中间，在各个方面都是一个很普遍的一个规律。就是你要想得到好的成绩，想得到成功，你必须要花上一点功夫。一个音乐家，一个艺术家，一个运动员，要是要得到好成绩，那你必须在平时要刻苦的训练啊，就是因为你种下去什么，你就会收到什么。这属灵的生命的成长也是这样的，不管你是你的灵、你的魂或者你的身体，你要想让你的属灵的生命要有成长，你也得注意到种和收的关系。所以这句话可以说是我们一生中间，自从我们信了主以后，也就是非常是有用的。我们看看在圣经里头有这个很多这个属灵的人物，比如说到大卫，说到撒母耳，或者是说到这个但以理啊、约瑟，他们都是这样的。他们都是从年轻的时候就是一直在神面前存着一个敬虔的心，在一生中间就是他就是种下神所要的，就得到他们神所要的结果。那这段经文第六章的经文，因为是在这个在前面有第五章的经文，在第五章的经文里头说到这个圣灵所结的果子啊，说到我们属灵的人有圣灵的果子，比如像提到有仁爱、喜乐、和平，又讲到有忍耐、良善、信实，又讲到有节制、温柔跟这个这些温柔信实都是这圣灵的结的果子。所以在这个经文的加拉太书里头，到最后快结束的时候，他讲到先讲到圣灵的果子。圣灵果子怎么样来的呢？就是神借着圣灵在我们心里做的工作，以致我们能够在生命中间把圣灵的美德能够活出来，这是神所做的。但是圣经呢，从来不是停止在神所做的，圣经还要告诉我们，人也有责任。虽然神做了，但是你的人也有责任。那么你需要这个在这方面能够好，所以在第六章就把这个人所要尽的责任来告诉我们，神可以做，但是人呢，你还要尽到你的责任。你的责任是什么呢？就是种什么收什么，种和收。所以种和收就是提醒我们信徒，不是光把事情都放在神的身上，神是主要的，但是我们呢，我们有我们的责任。这就提醒我们，我们在信了主以后，我们的生命要不断的操练，不断的追求，不断的成长。那么这样的话，才能够叫圣灵的果子能够显到我们身上，我们也能够把神所要我们活出来的能够显出来。所以这个两方面是要平衡的，就是神的工作跟人的责任要结合起来的。不能强调某一方面 啊，只是强调神所做的，不是注意到我们自己的责任。当然神这方面是主要的，那我们这方面呢也不应该忽略，就是人有责任，不要偏废。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六节也讲到，保罗也说，我栽种了，亚波罗浇灌，唯有神叫他生长。你这里看到保罗说这句话的时候，他说他做什么工作呢？他就是这个栽种，亚波罗呢做的工作呢就是浇灌。那么但是呢结果呢是神叫他生长。如果神叫他生长，人不栽种，人也不浇灌，这个庄稼还是不能够收成的。所以这一方面就给我们看见，这个种和收啊，是人所应该尽的责任。所以今天我要这个内容呢，我分三方面来看。一方面就是这个是一个属灵的原则，种和收的属灵的原则呢，就是你种什么收什么啊，这个是一个原则。第二方面我想说的呢，就是我们种什么，你说种什么收什么，那么种什么呢？在我们的生活中间，在我们的敬拜，在我们的侍奉当中，我们要种什么？那我想提一提几方面。第三方面就是说我们怎样种啊，你说种什么收什么，我们怎么种呢？我们知道应该种什么，那我们应该怎么种呢？那我想从分这三方面来跟弟兄姊妹一同来分享。其实在神为什么要我们明白种什么收什么，种和收的关系，神就是想帮助我们能够从这个永远，从永恒这个观点来看这个我们在世上的一切的问题。因为种跟收总是要隔一段时间，没有说今天种下去明天就收了啊，种跟收中间总是要隔开一段时间啊。今天的人呢很喜欢是速成，很快啊，我们很喜欢在家里面放一些这个快速面，就不用做饭，然后把它打开以后放上一点开水，几分钟以后就好了，做饭可能要回半个小时啊，或者要几十分钟啊，快速快速，电脑也要快速啊，现在是越来越快，有普通的上网的，还有快速上网，还有极快速上网，快越快越好。人今天的人呢就是有这样的心理，越快越好。但是呢在这个属灵的事情上呢，我们也避免不了有这样的倾向，最好信得主以后马上就是成长很快，马上就是很熟灵，马上对圣经都很认识，立刻快速，我们都要追求这个。但是神呢就借着种和收这样的关系告诉我们，我们不能够只是看到目前的，不是追求一时的。神要我们从一个种和收当中这段时间来看一看，我们看问题要从永恒的问题观点来看问题，要从永恒的观点来看问题。农民就很知道，农民他知道今天我种下去的也得几个月以后才能收成，所以他不希望明天马上就有庄稼出来的，他要等几个月啊。那我们的属灵的事情呢也是这样的，我们种下去东西也可能是几天就有结果，也可能几个月才有结果，可能你的祷告可能有一年才有结果，甚至可能你要几年以后或者几十年以后才能够看到你祷告的效果。这就是神要我们从永恒的问题来看，观点来看，就是有些事情可能要等到主耶稣回来的时候 你才能看到这个你种下去的是收到什么的。所以神要我们从永恒的观点，这是跟世界上的人不一样的。世界上往往是以历史的效果来衡量这个人是成功还失败，来衡量你做的工作是成功还失败。所以呢，这个属灵的事情呢，刚好跟人的想法相反。因为神要我们看今天我们所做的每件事情，是不是能够有一个价值能够存留到永远？是不是你今天所说的话，今天你做的事情，能够将来有一天站在主的面前，能够算得上还算不上？你的工程，你所做的在世上所做的一个工作，将来有一天在基督的审判台前，是经得起火还经不起火？可能有些工作在当时看起来是很大很辉煌，可是到将来在基督的台前一看的话，全部被毁，火烧掉。圣经说这是草木和谐的工作，不是金银宝石的工作。所以我们一切的话语，我们的行为，都要将来有一天在神的面前要交账，在那天能够站得住，那才是真实的。所以就是神要教导我们从永恒的观点来看。英国有一个很出名的传道人叫做 George Muller， 穆勒弟兄，他是在英国是做了很大的工作，神也很赐福给他，他祷告很多的祷告，他说神都垂听。所以等到他快要离开世界的时候，有一个弟兄就问他说，穆勒弟兄啊，在你一生中间是不是有一些祷告神还没有答应的呢？他说有一个祷告好像到现在还没答应，是什么呢？就是他为了两个朋友要信主，他祷告了52年，但是一直没有看到这个两个朋友信主。所以他说我认为有这件事情神还没有答应我的祷告。那么那个基督徒就问他了，那你相信不相信神会答应你的祷告呢？他说我相信，因为我如果我不相信神为什么要把这个祷告的负担放在我心里头，一直叫我不停的为这两个朋友祷告，所以我相信神把负担给我，神就要答应我的祷告。当他离开世界的时候，这两个朋友还没信主。那么他有个同工，一个年轻的同工，后来也是在这个服侍，就是有一天到一个地方去讲道，讲道的时候就提到穆勒弟兄，他有一个祷告到现在神还没有答应，但穆勒相信神一定要成就他的祷告。讲道以后，有一个姊妹跟个讲员说了，他说你刚才所说的那个祷告里头两个弟兄两个人，他说有一个是我叔叔，是我的 uncle， 这 uncle 呢他过世死的以前他信了主了，他说还有一个我也知道他已经信了主了所以他所做的事情，穆勒所做的不是看一时，乃是知道他所做的要放在永远的观点里头来看。这是神要提醒我们的。神还要提醒我们什么呢？要提醒我们所种的，既然种什么收什么，那么如果将来所收的是你今天所种的，那么你就应该特别注意你今天种的是什么，不要随便便种要注意到你所种的是什么所以我们在家里头，我们在公司，我们在各个场合中间，我们要注意我们所种的什么。尤其父母，你们在家里面可能家里面是最最普通最最平常的生活了， 天天父母的夫妻要在一起说话，很可能你说话是无意的，可是你的孩子呢会听进去，你的孩子会看到父母在家里面的表现。说一个家一个孩子晚上说梦话，他一直在说我恨你我恨你，一直在说。后来就是问他为什么你在做梦的时候会说这些话呢，他说我就听见爸爸说的我恨你我恨你，对妈妈说这话，所以在我里面呢我就一直把这话听进去了。所以父母要很小心啊，要很注意，就是你在家里面所有的表现孩子都看得清清楚楚，你种在他们里面什么，有一天他们也会这样的来表现出来。所以刚才圣经说不要自欺，神是轻慢不得的，这地方说不要自欺，自欺的意思什么呢，自己骗自己，以为呢种什么不会收什么，或者呢种不好的也能够收到好的啊，这是自欺呗。你想这个也没关系，我今天这样将来不一定有这个结果，或者呢我不花不用花多少力气，我可以不劳而获，或者呢我不要下功夫也可以得到好成绩。如果一个学生存这样的心理，平时不好好读书，等到考试的时候很切的祷告，神啊帮助我叫我考得好，那你就自欺了。你自欺，你不下功夫要得到好成绩，神是轻慢不得的，是不是神会给你好成绩呢？我想多半不会，但是也有偶然的，看你挺挺可怜的，就给你的好成绩，以后你好好学哦。但是一般的，你是种什么收什么呢？这就是我留心到今天我所种的，啊，你不要想我今天呢就在世界上享受快乐，将来我到天堂里头呢我就享福，今生享乐，来生享福，有没有这样的？有人就这么想的。在一个主的学里头，一个老师跟学生讲到圣经里头有一个财主和拉撒路的故事，讲了以后就问孩子说，你们喜欢做财主呢还是做拉撒路呢？有个孩子很聪明啊，起来说我要今生做财主，来世呢我要做拉撒路，两个便宜他全要占啊，那就是神会这样的被我们欺骗吗？你欺骗自己还可以，神是轻慢不得的，神不会被你欺骗的。所以我们要注意到我们要真是你要想得到什么，你今生都好好的在哪一方面好好的种，那我们要看看你种什么啊，你种什么。第一个我想要说的要种爱，要种爱，就是今天我看今天的社会里头，今天的家庭里头，今天教会里头最缺少的是什么，就是爱。教会也不缺钱，教会也不缺物质，教会最缺的就是爱。一个家庭也是这样，生活都可以过得去，有好房子有好车，生活都很富裕，但是缺少爱的话，这个家庭是非常可怜非常危险的啊。所以我们要把爱种下去，我们要按照圣经所说的，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我们的神，爱要先从爱神开始，要爱神啊。我们来敬拜神，我们是爱神，我们在侍奉神，我们是为了爱神，我们向人传福音，我们也是为了爱神啊，我们能帮助人关心人也是为了爱神的缘故。所以这爱我们要种在种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种在别人心里头。其次呢也是要爱人如己，单单爱神是很好的，但是爱神的人必然 会爱周围的人，爱你家里的人，爱你的儿女，爱你的父母，爱你的同事，是吧？所以这个爱，爱是我们需要重的，就是你在生活中间你要注意到怎样能够把你的爱啊，从神得到的爱能够给个别人一同来分享。这个爱不是普通世界得当人所说的爱，这个爱就是神的儿子为我们牺牲的这种无私的爱，这种爱在世界上得不到的。但是我们感谢神，我们当我们信了主以后，神就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，这个生命里头就有这样的爱啊。只要我们能够靠着神的恩典啊，我们明白神的心意，我们能够在生活中间把这个爱能够种出来啊，种在人的心里，那这个是今天教会、社会、家庭都是很需要的。第二个呢，我们要把种的什么，种的神的话啊，我们要，这个是很重要的。因为圣经里头也说到，叫我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，要存着光荣的心，能够领受所栽种的道，就是救我们灵魂的道啊。这个就是说这个神的话是我们所需要种的啊。因为你只有知道神的话，你才能够知道神的旨意。在一个基督教的电视节目上有一次请了一个嘉宾来到节目当中，他是一个有一个事工的负责人，所以他就讲到他怎么样在工作事工当中做这些工作，也提到他是怎么样能够要在这方面来服侍的。他就说神给他一句话是在马太福音19:24，就说到这句话就是他服侍的一切的根据。他说这句话说在神凡事都能他说在马太19:24。所以这个节目的这个主持人听到以后就觉得哎，这个很好啊，那么这个来宾就说呢，为什么这句话呢？因为我是在1924年生的，所以这句话19:24呢，刚好就是我这年生的，我就知道神要说在神凡事都能。那这个主持人觉得，哎，这个很新鲜呢。那我想，我是1932年生的，啊，我是1932年生的。你们，我来看一看，是不是我能够在这个马太福音，1932年生，我找找看有没有这些圣经。一看的话，马太福音19没有32节，哎呀，那不行啊！那他可以用，我为什么我不能用呢？我再翻马可福音最多16，也没有19。再往下翻，有了，在路加福音19，那些圣经说呢，主要用它啊，哈利路亚，这个下好了，主给我话了，主要用我，他的。太太啊坐在他旁边，不对啊不对啊，这句话不是对人说的，是对这个驴说的。主耶稣要进城，要牵一个驴，这些圣经说我要用它，用它叫门徒把驴牵来告诉那个人说主要用它，他说你是人啊，你不是驴啊。他用这样的方法对神的话是这样的随便，这样的认识能够在他生命中间起什么作用吗？不太可能的。所以我们就不能够要明白神的旨意。你怎么能明白呢？你就是要好好的读神的话。怎么读神的话？ 不止礼拜天来听到读几节圣经，每天你都要读圣经，每天，你一天你不吃饭，你会觉得饿。可是基督徒有些人，不要说一天不读圣经，一个礼拜不读，一年也不读，圣经放在架子上都着了灰了，他不读圣经，但还能活，这是非常奇怪的，啊，这个是说这人呢，本来七天的话不吃东西就要死的，但基督徒可以七天、七十天、七百天都不读话，那生命怎么能够成长呢？啊，所以要读神的话，天天读。有人问说怎么样读圣经，我说没有什么窍门，就是读。那还有什么窍门呢？读还有什么窍门？还要读，就是你读就行了，至于其他方法都次要的，就是你要坚持读，用你的心在神的面前，从这个谦卑顺服的心来读神的话，你要看到神的话就能够种在你的里头，你也能够从神的话知道神的旨意，也能够让神的话来帮助别人，把神的话也种在别人的心里。所以你种什么啊？要种神的话。所以但愿我们弟兄姊妹，不管你信主多少年，你都要把神的话放在一个很重要的地位，常常读神的话。不但是读，你还要什么默想啊？不是光读过去啊。你说一天要读三章，一年读一遍，好，我就是这么读，读完以后什么效果都没有，就是你除了读以外你还要默想。那这样的话呢，神的话就能够丰丰富富的存在你的心里，什么时候需要的话，这话就出来了。有些人平时不读圣经，碰到事情了来找圣经，随便打开一直哦，这就神对我说的话，这样的话不行的，对待神的话不能这样的啊，我们必须是好好的读圣经，让神的话存在我们心里头，圣灵会用神的话在你必要的时候、需要的时候来告诉你，你应该的这样往前走。除了爱，我们重爱，我们要重神的话，还有一个你要重生命啊，你要所重的是生命啊，因为神把生命种在我们的里面啊，那这个生命就慢慢的活出来，我们把这个生命也能够供应别人，也能够种在别人心里啊。所以我们里面有宝贵的生命，永生的生命啊，圣洁而公义的，有神性情这样的生命，那这个生命呢也是要种出来，种在自己心里头，也种在别人心里头。当我们在侍奉神，我们需要有恩赐，我们需要有才干，但是最重要的侍奉神必须用神给我们的生命来服侍，不是方法，不是本事，不是才能，乃是你用神的生命来服侍。即使一个最小的事情，一个最普通的生命，若是你存着一个敬畏神的心来服侍的话，神看见，神会纪念的。所以这个生命，我们要注意到生命，让神的生命能够种在我们心里头，也能够活出来，也能够种在别人心里头。有一个故事讲到有一次的话，有一些基督徒跟一些世界上的人世人在一起，他们有一起的有个开会啊，有个联欢会这样的。那么里面也有一个年纪大的牧师来参加，也有社会上很有名的演员啦、艺术家啦、音乐家啦，也一起来参加。那么在这个聚会当中呢，就有一个人就是要求 有一个人能够把诗篇或者三篇能够把它给朗诵，把它背出来。所以当时看到有一个演员，他是演话剧的啊，他的是很出名的，所以就请某某先生，你好不好把诗篇二十三篇给我们朗诵一下？当然这个人啊，这个演员也不是一个普通人，他也知道这个是正经，所以他起来以后就用他的技巧啊，能把朗诵诗篇二十三篇，他朗诵的真是好听，因为有轻有重，声音有高有低啊，还有一些韵律啊，人家听了以后都鼓掌，太好了啊！听到他朗诵诗篇啊，真是很好。然后朗诵完了以后，看见旁边坐了一个年纪大的牧师，说老牧师，你好不好也来朗诵这个诗篇二十三篇？那么这个老牧师这个岁数大了啊，力气也不够了，但他说啊，那我试试看吧。他也起来朗诵，他朗诵的时候众人鸦雀无声，没有声，听的都是很入神，因为他什么，他是用他的生命来朗诵诗篇，这篇诗篇是他一生的经历，所以他朗诵起来带着里面的神的给他的生命。说如果他读到，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神与我同在，他的杖他的竿都安慰我。他读的时候，在这个朗诵的时候，他真正把他的生命能够表露出来。所以等到完了以后，大家鼓掌的声音比对这个演员鼓掌声音还大。后来跟演员说，我朗诵的不过是技巧，老牧师朗诵的才是生命，他是用他一生的经历来领会这篇诗篇。所以我们要注意的就是我们的言语行为，我们的各方面，就是要按照神给我们的生命，我们活在生命里头。那我们再看看我们是怎么的种啊，怎么种。我想来提到几个方面。第一个方面，我们怎么种呢？这里说要顺着圣灵撒种，顺着圣灵撒种。什么叫顺着圣灵撒种呢？在圣经里头告诉我们，有一处圣经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啊，还有一处圣经说呢，在以弗所书说的话，不要叫神的灵担忧。两个方面啊，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呢叫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，就圣灵在我们里面感动我们，我们就要去做。另一方面，以弗所书第四章说呢，不要叫神的灵担忧，不要叫圣灵担忧，就你做这个事情，觉得里面圣灵说，哎呀，你做的不好，你不应该这样，那你就停止下来。所以一个是从积极方面啊，顺着圣灵的引导你来做，还有一个呢是消极方面啊，负面的，就是圣灵所担忧的，圣灵我所不喜欢的，你就不要做。那如果能够这两方面都顾到的话呢，啊，那你就是顺着圣灵撒种了。圣灵说，今天你要去看某某的一个病人，他在医院里头需要有人看他，啊，你是接受的感动，你就去了，啊，你就去了，啊，去看他，这就是顺着圣灵撒种了，啊。那有时候你要想做个事情，里面就感觉说，好像圣灵跟你说，不要这个事情，你不要做。人对你不好，你不能够对他也不好，你应该以善报恶啊。那么你不去不去对付他，不去报复他，那你这样呢就不叫圣灵担忧了啊。所以一个你不要叫圣灵担忧，一个不要消费圣灵感动，你能够顺着圣灵的意识的带领，你这样在生活说话行为，那你这样的话就是顺着圣灵撒种啊。 第二方面呢，你要忍耐，因为众生说那个隔开这么多时间，有时候看见看不到效果，是觉得心里头是觉得是很难过的。但是呢，这个所以你种的时候还存那个忍耐的心。一个英国的传教士玛丽逊 Morrison， 他来中国传道啊，他来的从英国来到这个那个时候还是清朝，是相当困难的，因为他是一个英国人，来了以后人家就是个洋鬼子，这个长得都不一样啊，所以他在头几年都没有什么的结果，一直等到7年以后才有第一个信的主的。你看7年当中看不到效果，我们一般人都不耐烦了，1年2年看不到效果，已经觉得哎呀，我这个传道这样做下去没有什么用，可能就回国了。所以他一直忍耐，在这个7年当中，他就能够做的，一方面向人传道，一方面就是把中文的圣经翻译英文圣经翻译成中文的，一方面翻译圣经，一方面传道。7年以后开始有果子，以后陆陆续续就有人信主了。忍耐啊，所以我们应该怎样种呢？有一个忍耐的态度。还有呢，这里说呢，行善不可回心啊，我们种和收，种的我们不可以回心啊，因为这个行善是不太容易的，但是常常行善呢，更是不容易，人不一定能够接受，人不一定欣赏，暂时也看不到效果。所以呢，你不可以灰心，好多事情你不能够过早的做个就下个结论。这里有一个见证，是讲到有一对瑞典的传教士，他从1921年来到当时非洲刚果的地方来传福音。他到刚果的时候，就到了一个村子，那个村子呢，是因为那些地方的人呢就不许他进这个村子，因为他们所传的跟他们这个祖宗给他们的信仰是不一样的，所以他不知道他们传教是什么，就不许他进村子。结果这对夫妇跟另外一对夫妇传教士呢，就在离开村子大概有半里路这么远的地方搭了一个草棚住在里头，因为不让他进去，他就外面等着啊。那么有一个村子里来一个男孩子嘛，每个礼拜呢来2次，给这个传教士夫妇呢送鸡跟鸡蛋，卖给他鸡跟鸡蛋。那么这个因为他没有机会接触到村子里人，只能接触这个男孩子，所以过一段时间呢，他跟他传福音呢，这个男孩子信了啊，这个男孩子信了耶稣了。可是，在当时这个刚果的地方非常落后，卫生条件都很差，所以他们就这个传教士的夫妇呢就得了病了，得了疟疾。那么这个年轻的夫妇他不久也有个孩子，所以在又有病又有怀孕，所以这个勉强的把这个一个女孩子生下来了。生下以后，这个母亲，年轻的母亲就离开世界了。先生是很伤心啊，所以他就挖了一个坑，把他这个妻子埋在地里头啊。那么怎么办呢？他说我养不了这个孩子，所以他就下山了，就到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宣教的一个比较一个据点，就告诉交给那个别人说我要回国去，我要回瑞典去，我这个孩子我也养不了，你们替我抚养。他就回国了。这个孩子交给那对夫妇呢，过几个月以后他们也去世了，所以又交给一个美国的夫妇让他抚养这个小女孩。这个美国的夫妇后来把他这个孩子带大了， 后来这个美国的传教士呢就回到美国去了，这个孩子呢也在美国长大了，读了圣经学院，后来跟一个年轻人也结婚了。那么这个年轻人呢以后就当了这个西雅图一个基督教学校的校长，那么他们就住在西雅图这个地方。有一天这个女孩子叫做艾比，她看到一本杂志，因为他们所居住的是北欧人，瑞典啊丹麦啊这些地方人居住的一个比较集中的，看到一本瑞典文的杂志，他就翻开看看，突然看到有一页上面有些故事，还有一个照片，故事他看不懂，是瑞典文的，照片他看得懂，原来这个照片上面有一个十字架，在坟前面有个十字架，上面有他母亲的名字。他看了以后就觉得这个一定，这个文章一定跟他母亲关系，所以就找了他一个瑞典文的教师，说你把这个文章给我翻译一下，到底这里面说的是什么啊？那么这个教师就把他这故事，他母亲的故事给他翻译出来啊。原来这一幅照片，这一篇文章就介绍他母亲在瑞典所做的工作。所以他拿到这个拿到这个文章以后，他就有一天呢就想，这个文章特别是介绍这个男孩子啊，他所妈妈所带领的信主的男孩子，后来信了主以后，在村子里头就跟他村子的酋长啊就说了，能不能我要开一个学校啊，那么他就开了一个学校，在学校里头呢就带领着小朋友信主，不但带领小朋友信主，还带领小朋友的父母有的也信了主了。所以就这个文章就介绍这个男孩子呢在村子里头呢现在有600个基督徒了。所以他就在这个有一天的话，他就是在他结婚25周年，这个女孩子结婚25周年，这个学校呢就给他一个假期，你可以到这个瑞典去度假。那么这个女孩子就回到瑞典去，就找他父亲，因为他父亲已经回到瑞典了。他的父亲现在70多岁了，中风，身体也不好，这个好像就已经灰心了。他跟有他家里有几个孩子，再婚以后有结婚有几个孩子，就告诉他家里人，你们不要跟我提神的名字，神把我害得苦了，我的妻子没有了，27岁就死掉了，让我老年有这样的病，你们再不要跟我提神了。所以他就一天到晚喝酒啊，一天到晚喝酒。所以那个他的女儿去找他的时候呢，他的房间里头满地上都是酒瓶，他的父亲躺在床上也不说话，他叫他爸爸他也不理。后来他听出来是他女儿来找他，他说神真对我太不公平了，对待我这样。这个女儿跟他说，爸爸，是你所做的工作是很有功效的，你不是你跟妈妈所做的不是白费的，现在村子里头已经有几百个人信主了，爸爸，神并没有怪你啊。他的父亲几十年对神都很怀怨的，听了这话以后他哭了，他说就当天就回到神的面前了，他又重新回到神的面前。过了几年以后，在伦敦开了一个世界福音大会，有各地的这个传道人来到开会，其中有一个是刚果的一个监督教会的监督，他的那个教会的很大，在刚果的各地都有11万的信徒，他就在会上介绍他在刚果他们教会所做的工作，他们怎么传福音的，怎么能够信主的。 讲完以后，这个女孩子上去问他，你知道某某人啊？他说了两个名字，说他父亲和母亲的名字。他说你认识这两个人吗？他说我太认识了，我能够信主就是因为你的母亲，因为你的母亲我才信得住。今天我能够服侍神，神用我完全是跟你的母亲有关系的。所以你以后有没有机会来到我们的地方来看看我们？后来果然这对他的女儿就跟他的先生一块再到刚果的地方，他母亲过去宣教的地方去看，来到他的母亲的坟前，上面有个十字架，白的十字架，上面写着他母亲的名字，他就非常的感动，就跪下来在坟前，因为看到他母亲所做的啊，虽然是一个很小的事情，但是确实种的很少，但是确实收的很多。这个像圣经所说的，那天牧师就用了圣经一句话说，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，就不能结出子粒来，而落地了就结出千万的子粒来。你种下去是一粒，收的是很多很多，所以种什么收什么，这个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的规律。你用生命种下去福音，到时候一定会结出丰硕的果子出来。所以种什么是种什么，收什么是真实的，的确是一个属灵的规律。我们但愿弟兄姊妹都能够在这里面得到一些帮助，也神也使我们能够很认真的来对待我们的生活和行为。